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但是呢，我们也需要非常小心，不要太过 over exaggerate， 好像太夸大这样的一个的危机跟难处，做成我们心里的一个害怕啊。的确，在神的旨意当中，一定会有拦阻，但是也不一定是很可怕、很大很大的拦阻。在不同的情况，神有不同的恩典啊。那么刚才有同学问到，像这些慕道友，其实慕道友当然他们信主的过程也会有一些的拦阻，但是我相信对这些慕道友，神特别的怜悯、特别的保守、有特别的施恩啊。他们的拦阻可能是不是那么的大到他们没有办法胜得过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过exaggerate， 太过去强调这个征战的厉害，或者说可怕啊，或者说这个拦阻啊，就是说我们心里面要懂这个事情，要知道有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不是看那个黑暗的，来是要看神的应许，看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 engage 参与在这个属灵征战，知道有这个属灵征战，我们的那个心态是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行在光中得以见光，更多的仰望神，更多的祷告亲近神，而不是整天去看那个撒旦的厉害啊，看他的黑暗，看他的权势啊，看那个难处。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不看那个 adversary， 不看那个难处，但是我们知道心里面有这种共识跟知道有难处呢，你心里就懂，就更多的仰望神，来依靠神。所以下面让我们特别来啊了解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认识我们的仇敌，还有征战得胜的秘诀啊。那么第一，在这里特别记载我们仇敌的三个名字，在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哇，这里是最好的一个魔鬼学，把魔鬼的本名性情都做了描写。第一个名字叫大龙，又叫古蛇。为什么叫大龙？为什么叫古蛇？因为这位堕落的天使长，他在创世纪第三章，他进入了谁的身上？蛇是快了一点，很多的解经家说其实他是先进了龙的身上。夏娃为什么会跟蛇谈话？没有堕落之前的古蛇是一个很美的会飞的龙，就像我们中国所传说的会飞的很勇美的，有金光闪闪的，所以夏娃很喜欢跟他做朋友，所以才会跟他谈话啊，谈的特别多，因为很可爱啊啊。堕落之后，神怎么咒诅他呢？要他在什么地上爬走，吃尘土，所以这个龙才变成古蛇，也是神那个咒诅跟审判。他没有堕落之前，没有被撒旦使用之前，他是飞在天上的龙。我们中国有这个传说，有龙，甚至说是龙的传人等等，表示龙可能是真的有的啊。但是从伊甸园人类堕落之后就没有龙了啊，就变成蛇爬在地上。所以从他的名字就把他的罪行显明了，因着他引诱我们的始祖。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的策略，引诱的策略。我们翻了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然后第六节，我们一起来。于是女人见那 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让我们看到撒旦他的策略，他的引诱夏娃的一些方法，你发现第一他说什么，你就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很多人说知道善恶不是很好吗？有什么不好？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知道像神制定善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不以神的善为善，要制定。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发现很多的纷争，很多的问题争吵啊，夫妻之间也好，教会里面的问题也好，都是各行己意啊。我觉得这样才是对，我觉得这样才是好，那是两个的不同就产生冲突啊。所以节里所讲的是引诱夏娃要像神一样有自己独立的主权，不再服在神的定规里面，叫他完全的自由，完全的独立，像神一样来定他自己的脚步，制定善恶。所以你发现现在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世人越来越真的像这样，自己要像神，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要自己来创造生命啊啊，用神给我们的这些的资源，生命的资源，但是不按着神的定规，不按着神的方法，不按着神的时间，要自己去像神一样，不但是定善恶，还要定生命，所以很可怕啊！这里发现撒旦的这句话呢，越来越应验。堕落之后，人要像神啊，所以也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啊，在约翰一书提到真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人骄傲，人最大的骄傲就是要做神。你发现过去很多的这些统治者也想做神，对不对？都做了很多的悲剧，很多的痛苦。人好好做人，服在神的定规跟旨意里面，然后做一切的平安喜乐。所以第一解释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的攻击。那第六节，女人见那棵的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什么？包括肉体的情欲啊，这个肉体上的需要，还有也悦人的眼目，眼目的情欲啊，觉得这个果子很美啊， so beautiful 啊， so enjoyable。所以特别我们要非常注意小心这件事情，任何的东西你觉得它很美 beautiful enjoyable， 你要小心，说不定是一个善恶果的果子来的啊。特别今天啊，我们弟兄当中要非常小心这个事情啊，这些眼目的情欲，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的事情太厉害了啊，不是一些不信主的人在里面受迷惑，基督徒按统计很多啊，甚至传道人受迷惑也很多，因为他太厉害了，无孔不入。你也打开 email 啊，你一不小心一打开了，你就中毒了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表面上好像很美丽，很能够啊 enjoyable 啊，可能是个危险的记号。It's a sign of danger. 所以的确求神来保守我们啊，知道撒旦的试探的方法，常常就会用这些好像表面上很美丽的东西，很让你很享受的东西啊，但是一个短暂的这种享受却带来这个堕落，灵性的堕落，如同我们的始祖啊，因着看表面上可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再加上今生的骄傲，要向神定善恶，所以带来堕落。 所以发现撒旦的策略从古到今，当我们去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撒旦的策略没有改变，包括他对神话语的扭曲，神岂是真说等等，让你怀疑神的话语，怀疑神的应许，然后用一些好像表面很美丽的东西来吸引你，来迷惑你，所以我们更要警醒，无论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哇，觉得这个哇，这套衣服很漂亮，$600买下去，就是也是美丽的东西啊，或者说觉得很 enjoyable 的东西，要非常的小心啊。那么面对这些仇敌的攻击跟控告，我们特别回到12章的第十节。第十章的十二节，11节，我们一起来看。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所以恶者会控告我们啊，在第十节讲到昼夜的控告我们啊，要来定我们的罪。所以要我们看到仇敌的一个的攻击就是控告。那为什么他能够控告？为什么？可能有破口啊，特别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撒旦的策略常常是让你有软弱甚至跌倒，所以他第一步要 pollute， 要污染你，要你犯罪。第二，当你有生命的破口，给魔鬼留了第一步，他就 accuse 之后，他就会来 attack， 来攻击你啊。不单是外面的攻击，而且他要 possess， 要掌管你。可能他 possess 你的魂啊，你的思想，你就没有办法不继续的犯罪，不没有办法不继续去想一些坏的事情，或者 possess 控制你的手，去继续的做坏事啊，继续的physical abuse 等等啊，所以很可怕的。几年前甚至有传道人把他太太杀死，现在被判在监里面，很可怕的事情。在美国，而且是在中国教会，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讲出去。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已经传道了我们就安全了。假如你被 pollute， 他就在 accuse attack possess， 然后就 destroy， 这个传道人就被 destroy， 真的有这个事情，到现在还关在监狱里面，很可悲的事情。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难过，但也成为我们的警醒啊，很可怕的事情。没有病，就是被 possess， 是在愤怒仇恨当中被 possess。 很多的背景我们就不要太多说，因为全世界都在看，但是就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可能性是真的。假如我们传道人以为我们就安全，你错了。所以为什么 Billy Graham 常常提醒我们传道人要非常的警醒，对金钱、对权力、对女色要非常的保持距离，传道人不要碰钱，传道人不要单独的跟姐妹交谈啊，权柄让董事会他们来决定，我就是做我传道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格里汉能够那么长久的被人使用，工作有果效，他知道撒旦的这些的诡诈，他远离避免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污染破口啊，千万不要以为传道人不会被鬼附。很多人说基督徒不会被鬼附，我不是太赞同啊。只要我们给魔鬼留地步，对我们的灵永远是圣灵的居所啊，我们的新生命永远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假如你犯罪到一个地步，你的思想会被鬼附，被鬼来控制， 啊，你的手你的身体会继续的犯罪。真的几年前在东部我认识知道的一个传道人犯奸淫的事情，搞得整个教会分裂，然后他离开教会。啊，在 Houston 也有一位很有名的中国教会的牧师，也是因为婚外的事情然后就离开教会，很大的教会哦，啊，就离开了。啊，他的身体就是等于被 possessed， 他不能身不由主继续的犯罪，然后被人发现已经在外面生了个另外的女儿，啊，才被人曝光等等的事情。啊，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啊仇敌啊，以为我们传道人基督徒就不会堕落不会犯罪。啊，我们真的要彼此的警醒代求。假如我们发现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被撒旦来控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胜过他。如何来胜过他？在这里提到三方面。第一，要靠着羔羊的血，让我们真的是面对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不要隐藏我们的罪。好像大卫在诗篇51篇的认罪的诗篇，真的是求神来赦免他的罪。他犯罪唯独得罪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犯罪最主要得罪的是我们的主，其次是人。面对我们的罪，也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泉，支取十架宝血的赦免。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宝血绝对绝对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坦然无惧的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再次来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赦免遮盖，好让我们再次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来到神的至圣所的面前，来仰望神，来亲近神，相信羔羊的宝血永远都有功效。这也是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讲到马丁路德，他常常提到什么 daily repentance， 每一次的软弱，每一次的被律法光照，就是每一次的回到十字架的面前，重新来支取耶稣基督新鲜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重新体会耶稣基督这个赦免的恩典的新鲜， a fresh forgiveness by the blood of Jesus， 让我们跟主的这种恩典的关系是一个很活泼的很新鲜的。啊，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完全，但当我们被神光照，我们每一次我们就勇敢的来倚靠耶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所以我们要抓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的应许，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没有人能够控告他们，因为有神什么称他们为义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耶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再次看到洁净的义袍，再次的真的隐藏在耶稣基督的义袍的里面。天父是透过耶稣的宝血看见我们身上的义袍，我们不要再自我被控告，也不要被撒旦继续来控告。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不隐藏我们的罪。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隐藏我们的罪，不愿意承认，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在这个赦免跟自由里面，我们活在害怕里面。所以让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也对付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了，我们不但要知罪，还有什么认罪，还有呢悔罪，还有呢恨罪。我们很多时候不讲恨，我们经常要讲恨。恨是恨什么？恨我们的仇敌，恨罪，有这种的愤怒恨，这种神的义怒其实是很重要的。连神都有义怒，对不对？我们不要比神还要圣洁，但是用的方向不是用在人的身上，用在对罪上面。我们真的是愤怒，对罪愤怒。你看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真的是什么 很充满义怒，很气啊，这种义怒来洁净圣殿，洁净我们生命中的圣殿。我们恨罪，然后就什么，就离罪。所以假如我们对罪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很快又什么，又掉回那个罪里面。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痛悔，你没有真正的恨罪。痛悔常常是恨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痛悔难过，审判自己，定罪自己，然后支取神的赦免，然后恨罪离罪。所以其实我们面对这些控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让我们相信耶稣的宝血。第二，我们要借着所见证的道所见证的道，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神的道来胜过他。所以你发现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第七节第十节，每一次你发现耶稣如何胜过撒旦的试探，都引用什么？神的话，神的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充充满满的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把至圣的真道放在我们的里面，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不单是读神的话，我真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要背神的话。我现在每天真的以背神的话为乐，哇，好享受，坐在那边也可以背神的话，躺在床上睡觉就先把以弗所书第一章背完一遍啊，不断的背神的话，能够读经的读到一句很宝贵的话都把它背起来。你发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已经把神的话背起来了，马上就引用神的话，圣灵的宝剑就出来了。无论你来面对仇敌的攻击，面对弟兄姊妹的需要你都有神的话，需要把神的话丰丰满满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在这里特别说，胜过他是借着所见证的道。这个见证是什么意思？表示说他们能够为所传的道做见证，表示说他们经历过证实过的道，所以他们能够对神的话更有信心更有胆量。他们经历过是真的。第三，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个最难的地方，也是最能够让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因为你发现人最大的害怕是什么？怕死。所以假如我们基督徒连死都不怕，我们能够不爱惜我们的生命，不怕死，我们就会胜过的一切的恐惧，胜过一切的难处。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做见证说他不以什么性命为念，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事情他不敢做或者不能放得下的，他什么都能够放得下，甚至他的性命他也愿意为神的缘故而放下。所以你发现耶稣给门徒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跟十四章都讲到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甚至要爱神胜过什么自己的性命。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决心真的在面对难处危机，我们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甚至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不害怕死亡，不为自己来打算。你发现最大的问题常常是我们为自己打算，那自己为自己打算的话，你很多事情都不敢做也不能做。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为自己太多的打算，连性命都豁出去了， 那你就不会受到任何的拦阻或者捆绑，就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我们面对这个属灵征战三个重要的得胜的秘诀。所以第一是要靠什么？羔羊的血。第二，见证的道。所以我们需要丰丰满满的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第三，不爱惜性命，不要为自己太多的打算。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愿意放下，放下，甚至放下自己的性命。好，这是十二章几个的重点啊。那么这里提到撒旦第一次的摔下，就是第一次的堕落啊，在第四节啊，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要在七年大灾当中啊，描写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然后就得胜了。然后在第九节后面就讲到，就是那位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表示在教会时期，就是说七年大灾之前，撒旦在天上有他的位置。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描写什么？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空中有他的掌权啊，撒旦如同嚎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啊。但是到了七年大灾难，这个天上的大阵仗在这里就讲到说，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啊，基本上他们的活动是限制在地上，更厉害的在地上来做工。所以有人就用这个来解释约伯记第一章，不是讲到撒旦怎么走来走去啊，真的走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可能是这个缘故啊。
我有个问题，说第十二章启示录是讲米迦勒和他天使把龙摔下去啊，那为什么后面讲说弟兄胜过撒旦？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征战是一个全面多方面的征战，在天上灵界有征战，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他的战场。这个 inner spiritual warfare 这个灵界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胜过他，我们要抓住这三个原则。我们会有偶然被过半所胜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被 pollute，我们真的是抓着神的应许，相信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
就像那个刚才我们说是那个路西法被打到地上里，
对，
保罗也说是我们是在为这个天上的这个属灵征战的话呢，那个去年大灾难的话，那个火环要在堕落在下在地上，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是不是？
所以当亚当堕落的时候，这个天使长跟他三分一的天使就是堕落，但这个堕落呢，他的权势还在天上跟地上。所以以弗所说第六章讲到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管辖这幽暗世界，管辖这个地狱层天，这个属灵，这个天空也有它的力量，也有在地上。但到了七年大灾的时候，天上就再也没有它的地方啊。 那么它集中在地上。来，也有人解释，因着天上没有他的地方，神的工作在七年大灾当中呢，更能够预备人心。所以你发现读到下一章十四章就讲到这个大镰刀的大丰收，所以这个天上的得胜影响到地上的大收割大丰收。好，那我们就进到十三章啊，我们还剩下一半个小时左右啊。十三章非常重要，也是启示录整个的一个中间的高峰，一个 climax point 啊。因为在十三章里面提到两个很可怕的人，是人哦啊，是，但是是撒旦把一切的权柄能力都加给他们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有能力啊。所以我们来一同来读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邪度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象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口，那能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四福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好，这第一描写这个兽从哪里出来，从海中上来。这个海预表什么？海，当你看到海就看到什么？不动的变动，变幻无常。所以这个海是指到政治海，它是从政治世界出来的，是一个网。那么它有十个角七个头，我们刚才已经描写了这个兽七个头，表示它是延续这个七个敌基督的国度，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他拥有这个复兴罗马帝国欧洲最大的版图。那十个角表示一个完全整数王的整合，就是他这个原来的复兴罗马帝国的管制的地区。所以你发现在第三节描写七头当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是直到那个第六个头，就是那个过去的罗马帝国受了死伤，没有了，现在没有罗马帝国了，但是死伤了却什么医好了。这个旧的罗马帝国的这个理念跟统治，这个国度又出现了，所以我们叫做复兴的罗马帝国，就是死伤却医好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欧洲罗马帝国的一个的力量。那这个敌基督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描写，我们刚才也读过一两书，在但以理书。那我们来看这个敌基督，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描写的第四个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要把这个敌基督弄清楚。但以理书第七章那在前面讲到第一个兽像什么？熊，是预表马代波斯。那么第二个兽是什么？在第六节又有一兽如豹，是指到亚历山大。那么前面第四节讲到这个狮子， 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马代、波斯、亚历山大，然后就讲到这个第四个兽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我们注意看这个第四个兽，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啊，我们用来读。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噬咬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了。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所以这个第四个兽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国度，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也被描写这个国度里面的敌基督掌权的是叫什么小角啊。他之前啊，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角之前啊，连根被他拔出来，表示这个王，这个敌基督本来是个小角，但他被清洗来，他就把这个国度里面有三个王把他歼灭，拦阻他起来的这三个王他把他歼灭，然后他就起来啊。究竟这三个角是哪三个国家，是哪三个王，很多人去猜，有人说可能是指到英国、德国跟法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跟自负跟蛮独立的地方啊。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敌基督所以能够起来啊，他会经过一个过程啊，在这里描写有三个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个敌基督就是那个小角啊，就是这个第四个兽。那我们再读下去，再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好，我们来读。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中一载、两载、半载。所以讲到这个敌基督啊，他的骄傲，他如何逼迫以色列人停止他们的献祭，改变节期和律法啊。然后再翻到后面九章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鉴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又提到他对以色列人的逼迫，也提到这个时间有多长，三年半，一期之半啊。然后再翻到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所以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跟十一章都很重要，都有讲到这个敌基督啊。回去花时间好好把这四章圣经读一读。那我们来看第八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好，这四国末世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哇，这个敌基督讲话非常的诡诈的啊，面貌极其凶恶的啊，这个王将来要来的王。然后再翻到第九章二十七节啊，刚才读过了，就是他是行毁坏啊可憎的，行毁坏可憎的，对他的描写。那当然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啊，同样 主描写他是心毁坏可憎的。然后翻到十一章，但以理书十一章再一次的对他的描写，十一章三十六跟三十七，三十六到三十七。好，我们一同来。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其一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念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看到他的自大自高，在这里三十七节提到必不顾念他列祖的神，有人怎么解读这句话？这句话表示什么？这个敌基督很可能是什么人？看到吗？啊？很可能是以色列人，甚至他后面三十八节又讲到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啊，一直提到列祖，所以人猜可能这位敌基督非常的聪明厉害，可能是犹太人。刚才就说很也不能说 100%、啊，但是假如从这两节圣经，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很可能是犹太人，啊，这个人。所以假如我们在这个欧盟里面看到有一个的领袖，这个欧盟的 president 或者其中一个掌权的，不很可能他也不会 disclose 他的身份，所以可能要之后才知道啊。那很可能这个敌基督居然是犹太人，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在新约里面也描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描写他是沉沦之子，帖后第二章第八节描写他是不法的人，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描写他是敌基督，在这里启示录十三章描写他是这个兽，这个海兽。所以让我们对这个敌基督这个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复兴罗马帝国的管制的一个王，他用各样的诡诈然后爬到这个高位，前面的三年半他跟以色列建立盟约说和平的话，到后三年半他就进入圣殿自立为神，禁止这个以色列人对神的祭祀等等，就逼迫以色列人。好，关于这个海兽敌基督有没有其他问题？
对，要不要讲大龙要那个男孩逼迫男孩，有大鹰来救那个妇人，
对，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十四节哈。
大鹰是谁？
直到神的一个的保守啊，因为在旧约里面描写神如同鹰一样来怀地保守以色列人哈，所以我们用一个 symbolic 的命令来看这个大鹰啊。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哪里被养活了一载两载半，所以这个敌基督在后三年半就跟以色列毁约，要逼迫以色列人，但神用奇妙的方法把他们带出来，进到一个旷野很安全的地方，在那边保守了他们三年半。后三年半是敌基督的权势最厉害的一个高峰。那究竟这个旷野被保守的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不同的解说法。那假如我们看这个杨牧师，他所建议一个地方是在哪里？我们读了这个课本没有？他推论可能是在 Petra 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是 非常安全的一个在众山当中的一个城，进入这个城呢只有一条窄的路，只允许一个人进去的啊。所以有不同的想法啊，究竟这个旷野在哪里。那么也讲到蛇咒在妇人身后从口中突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他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出来的水。讲到这个敌基督要对他的攻击啊，要神让地来裂开拦阻这些攻击啊等等的这些描写。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些事件的描写它不能一次就描写所有的事情，所以它只有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它分段来描写啊。所以在这里先描写这个两个见证人，然后后三年半啊怎么样被逼迫，然后到了十三章又描写这个兽如何起来啊，特别他在后三年半啊等等的这些的攻击破坏。所以你发现在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藩各国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争论的地方，究竟这个敌基督的国度它的版图影响有多大，是单单限制在复兴的罗马帝国呢，还是它能够影响到亚洲美洲啊？因为在这里描写它制服了各族各民各藩各国。所以假如是这样的话，表示全世界都受到他的逼迫。那么那是一个王，他的王他是这个复兴罗马帝国的统治的王啊。所以在十三章前面不是描写他有十个冠冕，有一个完整王的数字啊的版图啊，从这个版图而出。
电影 Left Behind 就说他是 UN 联合国的 President。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揣测，因为描写到这个七个头啊，七个敌基督的国度啊，的确到最后是罗马帝国，然后又描写他死伤得着医好。这就直到这个罗马帝国被复兴起来啊，因为其实欧盟一直在想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像当年的罗马帝国是一个 United Kingdom 啊，能够有这样一个联合的权势。当然他们假想的一个 competitor 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了，他们欧洲现在一盘散沙，没有办法在各方面政治军事可以跟美国来 compete 啊。所以他们一直在 dream about 他们过去那种光荣啊，这种合一的罗马帝国的权势。嗯，
就是那个 euro dollar 欧币，
对，
一块比美金一块还多。现在是这样，嗯嗯，这但是跟美国在
那我们特别注意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表示说重生得救有圣灵的基督徒他们宁愿怎么接受逼迫，他们都不要拜这个敌基督，拜这个假基督。但从另外一方面也看到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救，那个根源是我们的名字本来就怎么样，在创世以前就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按照以弗所说第一章，在创世以前父神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讲得更清楚。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或许我们只读第九节就好了。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是单单一个广义的救恩。假如你看前面所讲的这个恩典是什么，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样一个恩典。我们今天所以能够蒙召得救，这件事情是神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也就是启示十三章所说的，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这不在乎呢定义的，不在乎呢奔跑的，乃在乎呢发怜悯的神。双生子还没有生出来，我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都拣选了雅各。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得救完全是神荣耀的恩典，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看见，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虽然面对仇敌的攻击，面对各样的难处，甚至在灾中有得救的人，信主的人，他们必不会失落，因为他们的名字的吗写在羔羊的圣名册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羔羊圣名册名字在创世以前已经写在上面，我们就更有感恩的心，还有更有得救的确据。Assurance of our salvation， 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啊，谁都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中跟父的手中把我们夺去。而且不是单单好像是我们的手抓住神，其实是神的手什么抓住我们。神如何定义的，如何拣选的，他终必成就啊！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进到羔羊的圣名册去涂抹了我们的名字。那么下面就提到另外一个兽，这个叫海，从地上出来的。那当我们想到地的时候，给你一个什么感觉？地是表示什么？地跟海有什么不同？海是变化啊，莫测的，就像政治一样，风云变动。但是地给人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看见。所以这个地是指到宗教地，是从一个宗教世界，很稳固的宗教世界，一千年两千年都不变的。所以很多人就猜从宗教世界出来的这位假基督很可能是教王，从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个天主教的架构世界出来。当然这是一个推测，我们也不太好意思跟这个天主教徒说，哎，将来在你们天主教会出个敌基督，这样一定会吵架。我们只有心里这个假基督，我们心里面想这是很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撒旦在天主教里面有他的作为，而且出了很多的教皇是非常败坏，完全是魔鬼的代表，淫乱败坏杀人各样的事情都有啊，不是没有这个 record 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很紧张在看这个教皇是谁啊。现在新任的教皇啊是个德国人啊，所以也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也不晓得还是以后的，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还是彼此尊重啊，我们只是放在心里面啊。但是描写这个的假基督非常厉害，因为描写他如同羊羔，说话就什么像龙，他披着羊皮，好像是基督，其实是假基督，因为他说话像龙，而且他帮助这个海兽啊，帮助这个敌基督啊，那么狼狈为奸啊，那么甚至他做一个 兽的像啊，要人去拜这个兽，拜这个敌基督啊。那么描写他叫众人，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表示一些什么事情啊？要控制每一个的老百姓啊！而且这件事情因着电脑跟镭射的发明，现在都很能够理解这段经文。很可能将来这个假基督要求每一个的子民在额上用镭射打了一个号码啊，那么也有这个666的数字。那么你的所有的资料，你的经济的活动，你的 transaction 经济的买卖，就好像这个 credit card 挂在你的头上啊，你不需要带这个 credit card 了，你的 credit card 住在手上或者在额上。
现在在欧洲已经出来一个那个组织嘛，他们就是已经在推行在那个手腕上那个地方，皮下植一个芯片
啊，芯片，
这个你用这个东西的话才能进入他那个机构或者怎么样。
对，所以将来你要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你就走过他的 scan 一下你的额头或者你的那个右手啊啊，那你就付钱了，你领薪水也不需要领一个 paycheck， 你就在公司门口出一下啊，他都把钱就转到你的 account 里面啊。所以这个 idea 是很方便的，但是也会用在敌基督跟假基督的手中来控制每一个的子民。你的经济活动，你的所有的资料，什么背景，每一个人他都有个 account， 清清楚楚啊，控制你啊。只要你不受这个印记，那你就惨了。那个时候是不用钞票的啊，你有钱都买不到东西，你不能做买卖的啊，都要接受他这个 chip 啊啊，然后受他控制。所以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电脑的发明跟厉害，跟这些晶片镭射的东西，实在是落在恶人的手中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网络，对，一方面可以透过网络传神的话，但是很多的罪恶的事情、败坏的事情也透过网络来污染整个世界啊。所以是一件很可怕，很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那究竟这个666这个数字是兽的名字，那么很多人在猜究竟这个666是代表谁，这个名字代表谁，那很多的猜想。那么其中一个猜想，我只能说猜想，就是有人注意到在教王的帽子上面写了一句拉丁文，这句拉丁文原来的意思是 representative of Christ， 是基督的代表者。而且他的教王的这个帽子王冠呢是有三层的，表示他是代表基督管天上地上跟阴间的权势啊，这个教王的权势很厉害，所以地上的君王都应该听命于他的。那么这句话在拉丁文 Vicarius Filia Die 代表神的儿子，这个是神，这个是儿子，神儿子的代表者就是基督的代表者。那我们注意一下这几个的拉丁文有 numerical value， 我们来很快的算一下，这个是 R， 这个是代表是 U， 就是 V 啊，这个是 E D I。 那我们很快来算一下，这个 D 是代表500，然后C 是100，
然后
D 是 D 是代表500的，
是啊，
然后对拉丁文，
拉丁文里面 D 代表500的，
对，然后 L 是代表50，那你发现已经是650了，对不对？还差16，对不对？然后很容易一数就数到16出来了。 这个是I， 所以这个是一二，这个是也是一，这个是五，要一一一一，那你加起来看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漏了个五，我看看五啊，五躲在这里，十六，刚刚是多少？六六六，就那么巧，在教王的王冠的上面写的这句话 ，Vicarius filia die， 加起来的 numerical value 刚刚是六六六，其他没有，没有 numerical value， 把它的有 numerical value 的拉丁字母拉出来，所以很多人觉得怎么会那么巧啊？我们也要放在心里面，会不会就真的是从这个宗教的地很稳固的宗教世界，没有一个宗教世界比天主教那么稳固啊！连马丁路德改教都没有把它攻下来啊，维持的现在快两千年啊，不得了。好。那说不定也有这个含义啊，因为他所发明的电脑将来被他用了，所以也是被他用了，可能也是党羽之一了，我不晓得了。觉得那么有钱的人其实是蛮可怕的。所以的确，
等一下，优是五，小优是五，大 V
也是五，对。这两个其实是在拉丁文其实也是个代表 V 的，啊，
也代表 V，
对，还有很多别的解释了，但是你可以去看一看，杨牧师那本书里面有提出很多不同的解释，甚至有人说是当年的尼禄王，还有希德拉，很多不同的解释等等，嗯。好了，我们还有几分钟了，我们来看一下十四章。十四章的结构比较简单。好，第一提到是解十四万四千人，解十四万四千人可能是谁？啊，可能就是第七章所讲的解十四万四千人啊，也是这两个见证人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国子。但是在这里提到说，这些人他们站在跟这个羔羊站在锡安山，那我们要注意，这个锡安山不是指到地上的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看到吗？所以这里的锡安山是回应希伯来书十二章这种的用法，是天上的锡安山啊。而且在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他们在宝座前，所以这是一个天上的看见，表示解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在哪里呢？在天上啊。然后在第四节后面提到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所的国子，好像是从人间被带出来的一批人。所以解十四万四千人到了十四章这个地方讲论他们已经可能不在地上了，因着他们的忠心爱主，在敌基督的逼迫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提，直接被提到空中了。因为他们是一批什么得胜者，就如同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在七年大灾难之前，那些得胜的圣徒、圣洁的圣徒，他们先什么在地上存留活着的，就什么先被提在空中。所以这批人的确是非常的 完全的，甚至在第五节描写他们什么，他们是没有什么瑕疵的。他们有几个特点，第一，未曾沾染妇女是同身啊，节节圣经解释要非常小心啊，不要以为婚姻就是一个沾染啊，就是一个污秽，不是这个意思。你注意在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是说他们 not defined by women， 特别是用这个字 defined， 被败坏污染，表示他们不是随意的跟女人在一起然后被败坏被污染，而不是指到说这些人不结婚婚姻是一个污染是同身，不是像天主教这种思想啊，否则的话我们就结婚的就被污染了，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么第二，洁癖人他们是跟随主的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真的是太美的描写，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都能够像这十四万四千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怎么跟随他。我们的主要带领我们去中国去非洲在任何地方啊，我们愿意跟随，他们是跟随主脚中的一群属主的人。第三，他们是从人间买来，他们是神在人间用他的宝血所买来分别为圣的，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从人间买来的，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也不贪爱这个世界，也不效法这个世界，也不沾染这个世界的世俗。第四，做出手的果子，表示一些什么事情，他们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第一批的出手的果子，将来有更多的果子，就是照着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所应许的，以色列将来怎么样，全家都要得救。第五，他们没有方言没有瑕疵，特别在这方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神非常注重这个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有方言，所以把这个的条件列得很清楚啊。今天甚至有人教导说，哦，你看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也说谎啊，这个基里拉合也说谎啊，这个拉姐也说谎啊，对不对，骗这个拉班，但你看看拉姐后来受的审判，他就难产而死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圣经的一些记载就好像神 endorse 神准许谎言，你看整个从旧约的新约的启示，你回去只要看这个西番雅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要弃绝谎言说实话，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很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我们说话一定要诚实啊，所以这方面要非常的小心跟注意啊。然后到了后面第六节到十一节就讲到这个传福音的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传给各族各方，那么不单是有福音传给各族各方，到了这个十四节跟十五节有这个快镰刀扔在地上，就收割地上其实熟的庄稼，就有福音的大丰收。那么从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注意有另外一种收割，这是审判的一个彰显。是神审判的一个的显明啊，那所以在二十节就描写拿酒渣传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告到马的嘴环， 原有600里啊，其实描写啊，其实是16章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啊，许多的人的死亡。那么注意14节跟16节描写这位坐在云上的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位是谁？要注意，这位是指到耶稣基督，他戴着金冠冕的，他是庄稼的主，他要认下赐下这个大丰收，在这个幕后这个大灾的里面还是有许多的人得救。好，那我们很快的把这个11章到14章的一些重点来说明啊，那我们时间也刚刚过了几分钟啊，所以我们啊需要停在这边。